好，各位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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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请放掌。各位法师慈悲，各位居士晚上吉祥。我们讲到往生论，第五课，在前面讲到的这些偈颂里边呀，因为往生论呢开始它叫愿生偈，都是像诗一样一句一句这样的，四句一组一组这样翻译下来啊。那么前面讲的呀，都是比如说形态上的功德。都是在描绘极乐世界，为什么我们说极乐世界是不思议法呀？就是这些法讲来讲去，说到这边又说到那边，所有的都是极乐世界此刻的情景，也是我们心地本具的功德风光。所以我们往生西方，从此时此刻入了净土一门。到将来往生西方乃至一直一生不处成就啊，就是从始至终都是依着这个佛的果地功德海来显现我们现前一念心地的大圆满觉啊。所以在讲到这些情景的时候呢，就是看我们用什么样的心去对接，那最好嘛就是纯真的信心了啊。你看前面一个是讲到极乐世界的这个形态功德，还有一些具体的事上面的功德，还有妙色功德，就是光明无垢光艳直明净耀世间啊。反正介绍了极乐世界的景物都是珍宝所成的，不管是光色也罢，灿烂微妙，美不胜收。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个情态呀，它不能只是看上去很美啊。也就是说，往生者的天人菩萨和这个净土本地的这些一生补处啊，他正在受用，他在触觉上还要有一个更为殊胜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的内容呢，就是从触摸的触的功德开始讲起，就是极乐世界每天活的这个，就是身体这个跟一切外在的东西触摸的时候，它是什么样的感觉啊。那么在学习这个偈颂之前，我们要明确，就是说在娑婆世界，我们现前的世界中呢，比如说眼耳鼻舌身意跟色声香味触法相匹配的时候啊，对接的时候，都是导致一个颠倒的状态，贪婪的状态，牵引的状态啊。它不是让我们六根六尘对应的时候来显现自性，所以它叫颠倒啊。大家来看这个偈颂，是宝性功德草，柔软左右旋，触者生胜乐，过迦旃林陀啊。迦旃林陀是一种草，它代表着极乐世界，就是我们可以理解成整个的植被啊。它一种触觉起来的时候会给人怎样的一种，不记住啊，不是感受，而是觉受，觉悟的觉。那回想一下，这开头了，我也说几句，就是这个世界的颠倒自性，所有我们一切的见闻觉知，我们在世间的正见，实际上很多时候都很难升起，何况出世间的正见，净土的正见。你其他的我们也不要不服气，你其他的不说了，你看时下现在这个疫情很严重，那么。这次疫情呢，实际上也是让我们大家 静下来定下来的一个因缘吧，啊，一切事祸福相依，看我们怎么去看啊。那么我们呢，最好，因为这是直播嘛，实际上现在每天晚上9:30也跟大家分享，就是为了我们佛弟子呢，这个时候能带头，能够定下来，能够待在家里，不要动，不要乱跑，啊，给这个大家添乱，注意防护，啊，防护。特别是有一个就是我们要不相信谣言，嗯，出来很多谣言都是给大家添乱的。啊，或者有意无意的，这一点上，说为什么每天晚上开始讲呢？也算是我们普陀山呀，啊，名山道场，这么多的出家师父，作为宗教界的人士，也是给我们国家出一点力吧，啊，因为我们是世外人，其他的无能为力。那关键时刻，我们也常想讲着说什么爱国爱教，那倒也不是一句口号。啊，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发一个真实性具体行动，就是让大家安住来听听法，啊，这样也算是给注入了一点这个安抚的一个动力吧，啊。那么主要是你看，比如说这几天有一些谣言，大家不要听信，啊，说这个是什么，马上就发现了能治的，那个又说什么，反正某某事件吧，我们不具体说它了，啊，就是我们往往容易一听了以后，马上就去群起而买或者攻之，就会发生一种啊有点乱的这种情态出来，甚至排队去买啊，本来我们应该待在家里，你一去排队聚众，有可能有一个啊，你看现在他们讲到了说比如打比说100个人里面有80个一直在严防死守，防止这个疫情失控，但是你有18个人比较这个稍微无所谓一点，那也不算，只要留2个人从中给你弄事儿添乱，那么等于说这80个人就白白费了功夫，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所以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定下来，要待在家里，不要乱动啊，听法嘛正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不小心听了谣言，实际上就是生了颠倒见，连世间的知见我们这个误导呀都辨不清楚，何况辨明无明和法性的之见啊。世间的这种说的是对的话还是错的话，切合实际的还是完全是子虚乌有的，我们都搞不清楚啊，好像没有意识，人云亦云啊。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在娑婆世界是非常明显的啊。所以在极乐世界啊，他要起见当时法藏比丘在因地呢，他就观察到十方世界里面的众生怎么样呢，虽然崇尚喜好七宝啊，咱们这儿你看动不动也是讲到佛家的七宝，但是只有审美的价值，就是看上去很好赏心悦目，没有实用价值，大家不要忘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拥有它的时候呢，只能让人满足，哎，把玩的时候呢，觉得很不错，啊，有的师傅们也拿个珠子隔珠好一点，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习气，哎，那拿起来好像说，哎，我这几个珠子捻得不错，但是呢，它不能用作吃穿用度全方位的把它用起来，啊，也就是不能在身根上产生快乐的一种触受，当然我们说的你最根本的，比如说只能看，不能吃，不能穿。啊，当然也能吃也能穿，等你穿起来的时候估计也就差不多玩完了啊。你看我们不是有一个文物，国宝级的文物叫金缕玉衣吗，那倒是金银财宝，就穿在身上了，但是那会儿就死了啊，它不是受用了，而是做棺材的作用啊。再一个我们这里的七宝呀，它质地是坚硬的，它不能满足啊，就是不能同时满足我们视觉看上去是很好，但是触摸的时候呀，它没有一个好的这个乐受，也就是说它的，说白了，它的外形和内德不能够统一的啊。大家把这个见解提上来，就什么意思，就是本来它是可以全方位的跟我们正报依报进行一个合作，完美的合作，提升我们的心地，但是呢在价值体现上我们这里就比较片面啊。 你看，你说有宝贝吗？你如果到饥荒之年，你还不如一个馒头，啊？你说有宝贝吗？你如果这会儿冷得受不了了，还不如一根火柴，啊？所以说，这样的眼根的视觉和身根的触觉哈，就有矛盾和不搭了，甚至有时候是相违的，啊。所以我们国土啊，特别是地球上的宝贝啊，都有好多的缺憾，啊。也就是说，我们凡夫的六根和六尘呀、六识，眼根对眼外境啊色法产生的眼识，和我们身根对这个物质触摸的产生的触识，啊，这个呢是有矛盾的，统一不起来，啊，你看为什么宝物虽好呢，但是有时候它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哟。你要怕让这个强盗知道了，甚至有时候玉器，我们说翡翠啊，这个和田玉啊，好像很好，但是你要是拿的时候呀，一下子掉在地上，云南不是就发生过这样引发的官司吗？拿起来看人家的东西，结果呢，噌的一下子掉的摔碎了，就得打官司，好几十万，啊，所以听说他们文物之间呀也是这样，把玩文物的人啊和把玩文物的，以后给你们也教一招。怎么了？你拿起人家贵重的东西看的时候啊，那个做买卖的他是我的东西，我放在这儿就不归我了，那么你从桌子上去拿，拿到你手如果弄烂了就算你的了，就你赔了，你看完了你再放在桌子上，我再拿起来，这就算我的了，不是说手跟手对接的啊，我给你给的途中啪的捣烂了算谁的啊。所以说这些上面，这就是我们这里的宝贝的一些缺憾吧，点点滴滴都是在表法。黄金啊，也能够发财，也能够致命，啊，那个《红楼梦》里的那个幽，红楼二幽嘛，好像是幽二姐不是就吞金给自杀了嘛，啊，这点倒还是在其次，最主要的我们这里的触觉哈，为什么你看这里叫做宝性功德草柔软左右旋，我们这里的知和行很难统一，也就是不但在物质的宝贝上，在法宝上来还是不能圆满的对应。你为什么呢？你看，体现在修行上，我们的言，那我本人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了。言是很高妙的，讲的都是究竟的呀，直接说到佛的视野上没有问题，因为照着佛说的说，啊，但是你行就跟不上怎么办呢？很痛苦。一个修道人啊，或者说一个法师吧，这个言行不相应了，有时候你修不上去啊，非常痛苦，啊，这就是祖师们说的，说的一丈不如行的一寸。修行不是想修就修上去的，不是由着我们来的，那业障太重，啊，所以越来越想想，只能待业往生，只有这条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在法宝的运用中，它就不能完美，总有不统一的地方，根本的漏洞，所以我们叫有漏的世界。啊，这是法藏比丘呀，当时看见众国土中有的地方这个宝贝，视觉、听觉、嗅觉和触觉不同步，啊，不能够相当。所以在这些情况下呢，法藏菩萨呢就建立极乐国土中有一项功德是什么呢？六根六尘在接触的时候啊，能够同步全方位的带来乐受，所以叫做触者生圣乐。啊，刚才我们讲的一种觉受，就像水乳交融一样。啊，你看，因为前面讲到的就无垢光嘛，明耀净世间，那么里边就讲到有蒙这个光明触其身者怎么样呢？身心柔软，哈，在无量寿经里面讲到身心柔软，大家不要听说哎呦听了我们每个人这皮肤都挺软的，摸一下挺光滑的，不是这个意思。身心柔软是什么意思？身心是什么？身心就是我们世界的总称。有些时候我们对词语啊忽略得很，你看为什么讲到身心世界，身心世界啊，如果从教法而言的话，所谓的身和心就是我们整个世界， 那么这个世界它居然讲到说什么是柔软的啊，也就是六根十二入，特别是十八戒，我们讲到对峙于是不是戒差别观，十八戒它完全是柔软的。这个柔软这里比喻的一个是吧，左右旋啊，左右旋是什么意思，就是怎么都行。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做不到这个左右旋，你看主要比如说我们体现在心地的处上啊，可能居士们有时候还现在还有点搞不清楚我们在讲什么处啊，我们这里触碰你看跟桌子一碰它是硬的，碰的过会儿就会疼，它不是乐的觉受，让你产生对立感，不随顺的。我们这里的人事因缘中永远你看每一件事情都是谈判的交易的啊，对视的形式总是一个斗争的常态啊。所以极乐他表的这个法实际上入到我们的身心世界的身心地之处时候就是柔软的啊。我们这里也讲到住什么如来柔忍辱柔和一嘛，就是指的这个随顺自在，就是左也行右也行啊，无我利他，是这样的一个法境啊。所以一讲到这些就非常惭愧，我们就不行嘛啊，所以说就没办法入这个法境，调柔不了这个心地之处啊，调柔不了身之处。那么在极乐的法境里边，人家就是自然而然从心地他就自然而然就左也行右也行，随顺的很啊，这就叫做柔软左右旋啊。那在我们这里呢就是心地转不过来，软不下来呀，你本来还软软的，一旦有烦恼起来了就一触即发就更硬了。大家体悟一下我们那个贪嗔痴来讲只能越来越刚强。所以说为什么要借这个往生法，借阿弥陀佛，借清净海中的功德来调柔呢啊，就是在娑婆世界不行嘛。今天还有同修在线上问我啊，说什么呢，说他怎么也啊这个弄不了，说什么叫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是不分别吗，不执着吗，啊这个不起心吗。我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我们修不了了，那不是这个时代的佛法了。这个话听起来好像很罪过，实际上真的是这样，你修不了了，你心都不知道是怎样的，再去入到这个提到这个无所住还要生其心，你想想那是佛的功德境界 啊。所以我给他回来，我说你啊不要再你再老是念佛吧，求生西方吧啊，天天念因无所住因无所住，就念念都在住呀，最好的水平也要住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中啊，没办法。所以大家要在这上面就是要从这一点升起对净土，为什么叫柔软左右旋，它的宝性功德槽就是体现这个宝性啊，法宝。这里讲到处者生甚乐啊，讲到这个过迦瞻林陀是一种草，印度的一种草的名字，这个草呢是世界上最柔软的草啊。然后天青菩萨因为他生活在印度嘛，所以他就造论的时候呢就是以印度的这个食物来作为比喻啊，类比说极乐世界的畜生呢特别的随顺啊，不是说在这儿说光说到这个草好啊，是表这个六根六尘呀对应的时候都是产生随顺的因缘，而不是对立的世界，也就是说体现的都是生的智慧而不是起的执着和斗争啊。当然这个草呢它也有四德，诸位法师们有一个谭鸾大师的注释里边，谭鸾大师提出疑问哈，说为什么他用了这么一个草，说极乐世界不应该出现草啊，说好像草比较就是说低档次一样，应该是莲花呀这个啊功德水呀等等。那么实际上极乐世界的莲花有四种功德，我们讲过微妙相结啊，什么幽微啊隐微啊真的是很微妙。那么草也有四种功德叫什么啊，兰容隐渺 啊，这几个字呢很难搞清楚啊。什么叫做澜呢？就是风吹到草上呀，它能够随着风势就左右旋转，无我的意思。绒呢，就是毛茸茸的绒，啊，就触起来很舒服。打个比方，就像我们这样的人，有时候不是喜欢醉过了、杀生了，穿这个貂皮呀什么的，就是毛皮触摸起来很舒服，追求这个触觉，还有丝绸啊。那么萦，就是萦绕，可以萦绕在其他的物体上，非常的就是贴身贴心的意思啊，这么个意思。苗也是草字头下来一个木字，一个少字，就是非常的细滑啊。这是极乐世界这种草，所以说过就是已经胜过我们这儿最柔软的草，叫迦旃羚陀啊。当然这个草呀，昙鸾大师虽然提出来一些疑问哈，实际上迦旃羚陀啊，另外有时候也讲到海里面的一种鸟鸣啊。为什么呢？海里面这个鸟呀，迦旃羚陀，它的这个羽毛呀非常的柔软啊，它可以让触摸的人升起一种圣妙的乐受。而且这个鸟呢，我们现在没福报看到，它只有在转龙圣王出现的时候才能招感有这样福报，非常祥瑞的鸟啊。转龙圣王穿的衣服就是用这种鸟的羽毛做的啊。所以说这里讲到的迦旃羚陀，实际上应该是一种广义上的泛指，就是指柔软的这个代表一个典型的名词。可能当时在印度呀，一说起迦旃羚陀，哎，就代表这个东西很软啊，就像说起这个石蜜嘛，就代表这个东西很甜啊，说起这个醍醐嘛，就是很纯的意思，营养很好的意思。它是普遍的一种啊一种描绘，我们这样理解呢比较顺利过去啊。这是这一个寄送。那我们从两个点上，一个呢是从它的外向上，确实是极乐世界的植被表达的都是一个柔软的触受；二一个就是我们的心地之处上，它这样的一个，这才叫做功德草啊，这是触功德成就。那好，我们再看下面的这个水功德成就啊。下一个寄送，宝华千万种，弥覆池流泉，微风动华叶，交错光乱转，啊，交错光乱转。也不知道这些祖师们啊，菩萨们，好像他们真的就是一边在娑婆世界讲，一边又照着极乐世界看，啊，怎么能描绘的这样的细致，重重叠叠，一卯一环？啊，而且还做这么精辟的譬喻，就是听了确实是种种的情状，就像心身临其境一般啊。我们知道极乐世界的这个我们一般看的变现图啊，基本上都是说阿弥陀佛居中很大啊，故宫里边的那幅不就这样。那么两边呢是这个上首菩萨、观世音大士，这三尊呢又比较大，菩萨略小一点。然后呢其他的就是空中呀、地上，总归画的还是很庄严。那么一般都是前方有一个水池啊，生了很多的莲花。实际上啊，诸位要知道极乐世界到处都是宝池啊，无量无边，它每一个宝池一上岸就能够，不管你在哪个方位、哪个角度，不只只是平面的，全体立体的都是这样的，都当下就能够入弥陀现场的法会，它是这样子的啊。我们你看在咱们这儿呀，好像有点效仿一样，建个道场嘛，前面那个放生池，放生池嘛，就好像这就是个风水，好像就齐备了啊。而极乐世界它是遍布其地的，不是只有一个池子。我们都下意识会因为我们的视野太局限了，狭隘嘛，所以每每提到这个七宝池、八功德水的时候的，就想说肯定是阿弥陀佛前面那个像放生池一样，然后不断的人化身出来，化身。那大家想想，一天要生多少众生呀？啊，所以说宝池中呢有无量的七宝莲华覆盖在这个水面上，微风一吹动， 莲叶和莲花，大家看，宝华千万种，众宝相间的光明呢，就是交错啊，形成不同的光影效果，这里叫交错光乱转啊。那我们首先要看到这个宝华呀，就一朵金莲。现在大家的信愿一升起来，极乐世界标准我们名号的莲花就出现，就有了啊。所以真正我们实际上往生的时刻不是在命中时，是在什么时候？真正往生实现的一个潜在的后台里面开始已经实现这个目标，就是我们真性切愿入心之时。信愿一入心，心就体现的就投在极乐，这个法就成就啊。所以每一朵莲花呀，你看一朵金莲，一池子的八功德水，就是我们往生将来所有的牲畜、住处啊、修道处、闻法处乃至涅槃处，大家要知道啊。所以无处不在的宝池，无处不在的莲花，满目就是这样，所以叫宝华千万种，弥覆池流泉。那想想，大家想想，我们在这儿一生，你说为个生计啊，还要往返呀 啊在座咱们有庙里做义工职工的，都是从老家来的，最近的也到在对岸啊。那我们和尚们出家还得一波千家饭，孤身万里游，你想想一辈子折腾多少呀，从种种计较、收获、拥有啊，世间人从小山村呀、啊，慢慢的啊，到这个大都市，乃至出国，种种就是不断的要挪地方，要折腾。极乐世界不是这样的，啊，宝华，就这朵金莲里边，就已经不离原地的一切就绪，就是这样子的，啊，从深处一直到涅槃处。就在这个宝华里面。那么弥覆池流泉就是指的它的水功德啊。为什么要这里法藏比丘发愿就是建立这样的一种水功德呢？大家要知道，因为从相上论啊，地水火风，地就是坚硬的啊，水就是流动的，风就是有出入息的啊，火就是热度，这是所有万事万物的四大这个造色种，地水火风。这不仅仅是咱们地球也罢，宇宙也罢，十方三世一切国土的一正世界里边，全是由地水火风来造色的，包括极乐世界。从相上而言啊，但是它这个造色种，它巡夜发挥啊，它要如果在相安无事的一个直持现状，那么就说明什么？四大是调停的，相对稳的，就像我们世界的成住坏空一样，啊，是相对平稳的。一旦四大不调，也就是说这个比例一旦出现上升下降，就会发生突变无常，啊。所以当时法藏比丘就是看到有一些国土中呢，比如说水过盛了，或者地过盛了，风过盛了，就会引发灾难。你看我们世界上70%的地方都是水占领的，地球上大家看了70%的地方啊，陆地就好像飘在水上的，江河湖海到处都是一个什么呀，波涛汹涌的形状啊。我们这里的水呢，它都是急暴的，不是安和的，它是沉重的啊。你看为什么我们这老蒋还要专门有一个水电工，为什么？它管不住水呀，不是由着我们的意向，非得给他弄个管道，这管道破了又爆出来，下面三罐塘又爆水了啊。为什么？就是这个水大，有时候特别是跟风大在一结合作乱的话，一定会引发灾难，洪灾呀、海啸呀，人类就很渺小啊，很渺小。所以这个阿弥陀佛，也就法藏比丘，在用他的修行天冲愿力的时候，他就从地水火风的发挥上做了要求，其宝池就是极乐世界一个体现水功德的根本法境，其宝池啊，整个浴池，你看经典里面叫遍布整个世界，有的大小有十由熏，或20、30乃至百千由熏，纵广深浅皆隔一等 啊，池子大小也因为来的是不同的世界，我也不晓得咱们娑婆世界去到那儿的站的池子有多大，莲花有多大，看诸位的修行功德吧。啊，可能有他方国土里面比我们要殊胜，那么人家一往生的话本身功德就大，有可能池子大莲花就大。啊，八功德水湛然盈满，这是经典里讲的啊，清净相洁，味如甘露。你看看，味如甘露。当时刘一鸣到极乐世界舀的八功德水喝了一碗，回来一个月身体上都散发香味，都挥之不去，味如甘露啊。而且上面讲到天优波罗华，波头摩华，居摩头华，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比诸菩萨及声闻若入宝池。啊，就这样的一个道场啊，说明说极乐世界主要的动态啊，都是由往生者身处这个莲花啊，这个七宝池来进行辉映的啊。你看这里讲到的各种七宝装饰遍布，这个莲花也是七宝所成的啊，也不像我们这里会凋谢，它是坚固的长然的啊，同时又不像我们这个物质世界呢是坚硬的啊。实际上大家看我们这儿的话，就包括这些都是坚硬，你触摸的时候它都是有对立感的啊。而且这里面这里讲到的这个华色呀啊，众宝莲华周满世界。为什么说周满世界呢？因为极乐世界的众生跟莲花是成正比的，一人一朵莲花啊。我们这儿就是一个人一套房子，一个汽车啊，这个一个工作室，一个单位等等，人家那儿就一朵莲花周满世界。这里还讲到说，一一宝华百千亿叶，奇华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之珠子，光色赫然，伟艳焕烂，明耀日月。哎，我当时读到这一些，就特别是，哎呀，真的非常有加持力啊！如果你心入不进来了，读一读嘛，也就是极静这些词儿吧。有时候我们在观想净土圣境的时候啊，大家也要升起这种念头，里边慢慢做训练啊。假如果我们是除了称佛名号，还有观想在的话。就是你要知道它这个光明遍照是什么意思。光明遍照就是说到处有是清一色的，它没有色差，不像咱们太阳随着移动都会出现色差啊，光影它会有强弱的变化，它就一天就是这样的。它像白天嘛，它又不耀眼啊，它可是不说是黑暗嘛，它又什么呀，非常闪亮，没有黑暗。所以这种光明正是就是我们说的佛的光明，光中化佛无数亿啊，我们每天都在唱光中化佛无数亿啊。那么微风动华叶，交错光乱转，大家听到好像交错光乱转，这整个就乱套了一样啊。我们这里稍微这不是和说祖师们翻译的为什么用这种词儿哈，大家要知道这个极乐的法境啊，它越是杂，越是错，越是乱转，越体现它有序的步骤，这个都很难理解啊。打个比方嘛，你看有的我们法师他，你比如说你对网络这个网页操作，你看我们在点击网页的时候，有的人他在这个电脑上操作的越娴熟，他实际上他这页面转的越快，蹭的这个关了，那个打开，那个关了，又这个打开，不断的来回，就是实际上越熟练他实际上是越有序的，越步骤是稳的啊。就像我们有时候舞台啊，道具不断的在转化，灯光不断的在这个呈现，整个这个立体式，那说明什么呀，这个总控它是非常有把握的，面面圆满的。这个交错光乱转实际上体现的就是这个现象，就是实际上一切都是有序的。有序到什么意思啊，我们可以把它引申从交错光乱转，除了说佛现前的光明，清净海中的光明之外， 实际上它是比喻佛说法的功德。啊，为什么说说法的功德呢？我们再要引申一段经文，在大经里面讲到极乐世界的光明是怎么来的，它整个跟这个化佛跟这个莲花都有关联的。他说一华中出36,000,000,000光，一光中出36,000,000,000佛，啊，那么声色紫声紫金色相好殊特，一诸佛又放10,000,000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大家听明白这一句啊？一诸佛又放10,000,000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各个安立，交错光乱转，好像很乱。每人个人都有各自动作，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与佛正道。大家看到这种交错光乱散，它隐含的什么现象呀？就是为什么极乐世界是法界之都呢？它会散发啊，乱转是什么呢？就是尽可能的各个安立众生，见一个因缘它就可以大转一场法轮。看上去很乱，就是随时随地全天候的因人而异的丝毫不差的量身定做，就这样。所以说安立与佛正道就是不计条件，应机接引，摄受成就总是他，这就叫乱转，转法轮呀。好像乱转是好像我们说的一会儿开了一会儿灭了吗？转法轮就是完全不定，随时随地随处的啊。那这个交错是什么意思呀？因为这么多的佛呀，到处去建立自己的国土，度有缘的众生。那么大家不要忘了，就像娑婆世界也是如此。为什么交错就叫主办互为？你是去演戏去了，你是这个国土里面，你演佛我就演菩萨啊，那在另外一个国土里面我演佛，你又给我当弟子，这就叫交错。在你的国土中你是教主，我佛祖你做上首菩萨啊，在我的国土里面你佛祖我，你做我的法王子，这就叫交错。一佛出世，千佛护持，相互无碍啊，这才是微风动华叶，交错光乱转的真实功德。我们此刻就在这个交错光乱转中，现在正在转啊，正在转，我转的是我的，诸位听的也是转的是你们的，这都是佛体现的功德。阿弥陀佛慈悲不舍啊。所以真正的这个相互无碍，为什么？你看大家看，交错光乱转，这个光实际上就是指的不动道场，长期光不动道场。交错是指的什么？相互视线，本际两门，有的是视线的本，有的是视线的际啊。像法华经里面什么开机显本呀，这个如来受量品是不是里边讲到，那谁知道他什么时候成佛，在哪个国土成了，又在哪个国土视线，来来回回就打破时空，你就没有个早晚，没有个远近，你没办法说他。所以只能说交错乱转，就是一切时处只说因缘不说时空，转法轮啊，只说因缘不说时空。所以诸位要晓得，我们在娑婆世界，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一念都是一个针对性的项目，这都是阿弥陀佛和释迦牟尼佛合作，还有观音菩萨在旁边帮忙啊，这样弘扬净土，摄受众生归于净土的啊，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再往下看，这是水的功德啊。再看一个，宫殿诸楼阁观十方无碍，杂树异光色，宝蓝变围绕。那这是指的什么呀？前面是水里边呀，现在它要到岸上来，叫什么？地庄严功德成就，是指的极乐世界的地庄严功德成就啊。因为在极乐世界里边呀，所有的住处啊，三大部分，要么在水上，要么在空中，要么在地上。所以在讲到极乐世界月三界的时候，我们也说因为它是依地而居的。我记得在净土实要里面还讲到啊，就是说一位往生者呀，跟着他的一个有缘的道友还是他哥来着，就去极乐世界转了一圈 啊，转了一圈呢，发现他哥还是谁升到边地宜城了，还说入不到那个核心的道场里面，极乐世界的核心道场去不了啊。然后问说为什么有的在天上，有的在地上？说这也分功德大小啊，说如果在娑婆的时候修得比较好的，他就能浮在天上啊，那么修得稍微差一点的就只能够停在地上啊，功德有差别啊。那么每个宫殿楼观都布满了什么呀？讲道者、行道者、经行者、禅坐者，啊，就是所有的这些，既是课堂又是禅堂，反正都是念佛堂，啊，就这么一个地方。而且这里讲到的它的楼的款式呀，是各式各样。我记得在北京的时候去圆明园，啊，圆明园被烧得一塌糊涂。现在那个介绍牌上都讲到说，哎呀，这个原来是什么欧洲的风格，那个是什么啊，这个哪个东南，反正也搞不清楚。全世界好像叫万园之园，啊，也就是全世界这个国家里面的各种风格建筑都有，啊，但是大家要知道，这只是地球上而已，地球上。只能说算国际化，极乐世界它是法界化的，是各种国土的风格。不要忘了五劫的时间来设计，圆明园哪有这么久啊？啊，所以这里讲到说，宫殿诸楼阁观十方无碍，为什么？它跟他方国土里面是连通的，这是地庄严的很重要的一项啊，在这里给大家讲解。为什么呢？就是说在极乐世界宫殿的门庭也罢，啊，照壁也罢，屏风上也罢，基柱上也罢，就像咱们这儿斋堂里边随便这个棚景呀，后面的挂的这个牌匾呀，全部都能够有显示屏的功用，啊，就是平常的话它是建筑主体，它不是说像我们要看显示屏就死的一个显示屏挂在那儿，不看的时候它也得挂在那儿，不是的。人家要用的时候，你比如说要论道啊，像我们早上是我们看高僧传、月传，说哎，他这么说好像有出入，但是呢在极乐世界现场就点看看啊，论道的时候就直接到那个国土里面，当时的事情是怎么样的，这两个人是怎么说的，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所有的素材参考就成为教学模板，叫观十方无碍啊。净土天人菩萨的念头一动，一切国土的情况就能够显现出来，没有障碍啊。十方国土无有例外，三世世界同时具足啊，也就是在这个不同的时空中交错中呢，它可以随意的沟通穿越，就是这样子的。那大家想想这样的场景，我们也要参悟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殊胜圣境啊？因为极乐世界啊，它是华藏世界海的本色世界，它的一物一景一动作一顾盼啊，都是跟这个无碍的华藏海里边，不是讲到十玄门吗？每天大家念的时候都是同登华藏玄门，它都是跟十玄门所相应的啊。我们这因为有障碍的太厉害了，所以就觉得这样的情况怎么能出现呢？怎么能够沟通呢？所以才把它叫做华藏玄门。在极乐世界人家都是日常的风景。你看啊，这里讲到的光十方无碍，杂树异光色，宝蓝遍围绕啊。我们先看这个，就是光十方无碍。华藏玄门里面有一个叫做同时具足相应门，也就是说随便在极乐世界你要看一下哪里，这样一点或者念头一动，马上就是一个场景里面就出现各种各样的场景，同步的，不要像我们电脑还得这个页面关了才那个页面显现。所以你这想象不来怎么相信呢？是同步，就同在各过各的日子，然后你就能一心都能关得到，就这么多的为数空同时具足相应嘛。广狭自在无碍门，就 这个显示屏就像一个镜子一样。那么十八三是所有国土的辐射，辽阔的这个国土都可以在里面就给你收进来，广狭自在啊，微细相融安利嘛，我们说的芥子纳须弥嘛，就是在极乐世界两个人正在聊天啊，然后说起说当时咱们修行的时候在哪个国土里边啊，有一位高僧说了什么，在白花庵正在阅藏，结果呢你继承那样我继承这样，两个人不服，那马上到那儿去看，这会儿就来了，就这样，时事隔法议程嘛，就是都不理当下啊。为什么呀？观十方无碍，这都是弥陀的愿力。法藏比丘他有一愿说，设我得佛，国土清清净，皆悉照见十方一切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证据啊。犹如明镜睹其面相，就愿力所成。好了，可能我们大家一想嘛，哎呀这个真好啊，随便活在那里边，面面俱到，都哪想看哪看了。大家不要忘了，极乐的世界，极乐极乐就是你怎么往那儿想，怎么往那儿会，你都到不了极致，永远都比你要殊胜，比你要想的更加的这个圆满。为什么？它不仅仅依报是这样的，正报同样是这样的。在经里面讲，其土声闻菩萨其数难量不可称说，神智洞达威力自在，怎么样呢？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这是极乐世界的天人菩萨啊，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大家想想这个观十方无碍怎么体现？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这个观十方无碍的这个功能啊，曾在我们娑婆世界就用过一次啊。我特别喜欢这个讲这一段啊，在讲法的时候也可能这个不止说过一次啊，在这个无量寿经啊最后的时候呀，怎么用过一次呢？就是极乐世界的这个功能嘛，被释迦牟尼佛用神力啊引用到娑婆世界现了一回。就是无量寿经快讲完的时候呀，佛告阿难，如起更整衣服，合掌恭敬礼无量寿佛，十方国土诸佛如来常共称扬赞叹彼佛无主无碍。上次我们也讲过啊，那么这个时候佛就让他们起来拜，拜完了以后看完了，佛就告阿难说，你们看见了啊，跟这个阿难和弥勒菩萨说汝见彼国从地以上至尽居天，其中所有微妙严净自然之物唯习见佛。你看见了吗？看得清清楚楚啊。阿难说，唯然已见啊。彼国人民趁百千幽寻七宝宫殿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汝复见佛，对曰已见啊，已见。所以大家要看一下，这是当时在咱们娑婆世界就显现过一次。我们现在不，当时我也不知道在座的诸位可能有的在现场吧，啊，我也不知道，到现在也糊涂了，忘了，有可能也在现场，但是轮转中呢，见了那么一面啊。我想想，反正我宿世呢，可能真的是，我就虽然也念佛，但是观想居多，性观居多。啊，可能大家不太理解我这个自己的瞎掰的一样，就是我以信心去观，就用这个信去穿透这个法，去冲破我们的六根六尘，去冲破娑婆世界的现前境界，就以这个信来入净土的法界啊。我始终一直惦记着一句话，说一念净性则生实相，这是我们娑婆世界的法，一念净性当下往生，就以念力来不断的堆积这个性的质量和这个体量啊。所以实际上这个当时就在咱们这个世界，就阿难啊，弥勒菩萨也在，就亲口说了，你看见了，都看见了。当时还看着说，其中还有胎生者，为什么？就是不信 没有信到头，所以贪生等于说就是虽然快乐的像刀立天一样，但是呢由于他不信佛的无等无伦罪上甚至疑惑不幸，那么身比宫殿寿500岁常不见佛，听不到是这个弥陀说法啊。那大家想想为什么啊有这样的一种愿行设计，赶的这样的一种啊这种世界无碍啊。就讲到我们说211个国土的时候，发现什么，很多国土里边很复杂很险峻。我们讲到的纯山峻岭，小学读课文的时候不是说长城吗，蜿蜒在崇山峻岭之间，那看起来很蜿蜒，这到跟前去爬一下很累很险的，有时候有的到那个没人的地方一个石头不稳的蹭子就掉下去过了，我都掉过去啊。那么就给人一个什么呀，险恶恐怖的产生。还有好多深山老林里边呀，枯木烂藤杂乱不堪，很危险，就是他方国土里边。所以为什么叫观十方无碍啊，这个观十方一个是观十方，还有个无碍的功德，它都是为了置换这些其他国土里面的漏病。哎呀，说起这个深山老林了，枯木烂藤了，我想起也是好像是在这个时节吧，有一年那会儿还在读书啊，也是特别好跑，一到寒暑假就跑，到处跑，跑到云门寺说是去打禅期去了，实际上呢坐了一早上就不想坐啊，天天蹭着吃包子。然后呢年轻嘛，那会儿年轻的法师，那会儿有个叫明兰法师，说咱们去爬天子山，云门寺呀在韶关，韶关那里呢有个这个后面有一个就是那里的山哈，哎很怪，那个地方叫汝源县，佛缘老和尚那会儿还在啊。汝源县呢这个地方，它这个云门寺叫大觉禅寺呢，后面靠的就是个山啊，山水特别好。但是那个山呢为什么叫云门天子啊，它那个山很陡很峭，不想坐，坐不住禅呀，谁能坐住，到现在腿都盘不上，那会儿更不要说了啊。那怎么办呢，去玩，商量好了，这个明兰法师呀就不知道他发的什么心，也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给我们描绘的说咱们爬山去，说从这个山爬上去以后越高处到那边呢马上就成了缓坡了，然后下去走公路下去还有什么鸵鸟在呀，还有什么这个农家乐呀，我们吃一顿饭再绕回来，哎呦说的可美了，就去爬去了。那里边有一个桂花潭的水很好，云门寺有法师们去过的就知道，走那个应该是桂花潭，就是从这个侧面开始爬山上去以后呀就没有正路，就是没有通常走的道，就只能靠什么，这里讲到的枯木烂藤，这是这个词儿让我想起了，真是这样的。因为南方呀它这个树茂密嘛，树茂密呢这个树啊有的是实树，就是真的还活着，有的已经朽了烂掉了，但是它还跟原样一样，就是看上去还跟原来活着的时候，可是那个山呀很陡，就是不断的手脚并用着往上爬，有时候你的身体的支点就要靠拽住一个藤啊。后来我就有了经验了，发现有些藤是骗人的，你的手刚拿上去它马上就跟一滩烂泥一样，哎你不去握它的时候它长得还很好跟活着似的，这就是枯木烂藤杂乱不堪，就很危险啊。然后心里想说还算了吧，反正手脚并用的往上爬，爬到上面以后呢肯定一翻过山嘛，就到了这个什么鸵鸟在呀公路上了，就吃一顿好好的美美的回去就算好。结果爬到3-4点一直到头了，那次是真的爬到头上，从来没有人上过那么高。后来我们回到常住里面问人家啊，就见一个法师在树上刻了几个字，说他叫什么来什么啊，云门寺的这个子孙里面就来什么，来什么法师呢，到此已经到这儿我们又往上爬了，忘记是什么的，爬到山上到了绝顶了，那边没有公路，完全是个，就等于这边好容易爬上，这边是悬崖，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得往回走，当时就想死因为根本就不可能上来的时候就是手脚并用，就是永远就是不归的路了，说这么凑合着上去，再想想还有我还穿个大棉袄，哎呀 那次有五六个法师，有一个净藏法师，那会儿我们也是师兄弟，给我拿棉袄回去，这是真的是跟他们，给我全品给我拿棉袄，要不然我就真的是下不去了。你说上来的时候就是拼了命上来的，再往下走天又黑了啊。后来呢，常住的法师们还说全品是冬天，要是夏天的更麻烦，为什么？有荡马蛇，那马蛇说大的走过那个草，那草走过去就把那草就压兵分两路，就这么大，他们见过啊。所以有的小师傅在云门寺读书的时候也给我们讲过，因为我们那会儿同学们都各地来的，他说在云门寺读书的时候呀，也是夏天上去下不来了，就只好躺在那个水边一晚上，在那坐着不敢动，天亮了才敢动，害怕踩到蛇啊，确实有蛇。哎呀，那会儿这怎么办呀？这样往下走，哎呀，心如死灰。那会儿用的是什么诺基亚手机，那个屏幕不是很亮吗？它怪得很，菩萨加持啊。一般我那个手机呀，如果说电池启动警告了，就是警告说还剩多少格多少格的时候啊，最多最多用一刻钟。哎，但是怪得很，那天去下去的时候，那个手机一直打手电给我们照了一个小时啊，就翻的就是简直是最后就已经快脱虚了啊，把常住上也给惊动起来，人家本山坐禅呢，结果派了常住上这个赵克师傅带了好几个人漫山遍野的去找，说这几人哪去了，弄死了这帮人都是啊。所以那会儿年轻的时候就走到处就净干这样的事，回去吃了二十几个包子啊，饿的简直是开水就包子啊。所以这里想想，哎呀，真的是，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太险峻啊。后来倒是他们也说，哎呀，说你这么这个爬得好，能上到那是第一天子，说到最高处的妙高峰顶。哎呀，我说脚到那儿有什么用，心到那儿才顶用啊。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呀，群山无际，沧海无涯啊，许多未知的世界呀，我们是没办法涉入的。一旦你去亲近，就危险丛生，你不能够了如指掌。你看这叫观十方无碍，叫了如指掌呀。啊，我们这里你去爬个山很危险呀，啊，我记得有次又说到爬山了，光说爬山了，去到拉萨，去西藏去游，对面教学的耀阳法师啊，还有我们那个无心法师，那会儿就弄了一个车，哎呀，我就好这个什么，说没去过嘛，登山不到极顶，人生遗憾，所留不到源头，要报恨终生，所以就去了，去了坐到那个日喀则，他们不行了。高原反应呢，就求我说不要去了，我说非去不可啊，车子也租了，最后我们两个人去了，两个人留下来，他们在那继续反应。一路上呀，就颠簸的就看到那个山呀，真的是整个都能感受到地球是怎么造出来的，那个地壳运动的时候，真的是整个就看见整个山都是在感觉到还是活的一样啊，随时随地。好，结果上去以后呢，还福气还可以，那天他们说了，能看珠穆朗玛峰的人呢，还是要游。就像我们有时候到长白山看天池，啊，到黄山看这个云海一样，真是这样。哎，我们去到那儿，正好上去以后就正对着珠穆朗玛峰，那个夕阳落日，还拍一张照片，还挺美的。啊，等过了一会儿，一进屋以后，一晚上就在那儿反应，啊，有那个来的大学生呀，就是氧气不够的，就拿一罐氧气。这个看着吸一下，那几个就死盯着他的鼻子，就等着什么时候从他鼻子上拿下来，赶紧再凑上去，就这就是我们国土里边啊。最后我呢那会儿还讲究了一下，说我是僧，他们是俗，不跟他们一块住。最后我住到厨房里面，挂了半块羊肉，念了一晚上的往生咒。哎呦，冷得我盖了好几层被子都不行。你看，这就是我们登山呀。结果第二天醒来以后呢，大家又跑上来，一堆人都想去看这个珠穆朗玛峰。结果我就明显的知道他们都根本不知道哪有珠穆朗玛峰，因为整个都成了雾啊，到处拍照片，结果明明珠穆朗玛峰在这边，他们朝那儿看啊，都以为珠穆朗玛峰在那儿。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因为世界在暗处，我们人在明处啊，他知道我们不知道他的凶险，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啊。我觉得那会儿去黄山也是，黄山美景去了好多天才看到一点点雾散掉的一点感觉，怎么也看不到啊。第二次去了，在冬天了，太纵情山水的习气啊。所以这些 跋山涉水，为什么？就是因为不能够观十方无碍啊，纵然能观也是有碍的。为什么？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能够看清楚啊。那跟大家讲，我们这里还算是好了，还有的国土，安乐集里面讲到，我们娑婆世界啊，算是秽土的什么，就是说最后的，还前面有更秽的土，还有一些国土里面就是每天下砖头下石块下雨一样啊，所有这些虫呀鸟兽呀就是带着翅膀飞过来蹭一口就把人给吃掉，还有这样的国啊。那么我们这里呢，也是法藏比丘在娑婆世界修行时候呢，见到有一些国土里边呢，如平长的地啊，希望呢有那个不让人生部位的地貌，所以说极乐世界它就是一个高科技的场所啊，不但平坦，任何一物都含藏着十方世界当下的实况信息，它是这样，随便就点开就看啊，通过七宝宫殿里面的任何设施，一动念头就可以提取十方世界的随便任何信息啊。而且大家要知道，这个观十方无碍怎么来的？你还记得我们讲到说，彼国人民乘百千幽雄七宝宫殿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啊，各以一格圣众妙华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即以时时还道本。这个功德怎么来的呢？就是从这个观十方无碍来的啊。我们在解悟的时候呀，把这个观十方无碍，我们往往容易说，好像说哎呦，那就是说在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为本为主啊，为核心，然后在上面显现出来这么多的影像，告诉大家不是的，是什么样呢？也就是说，从七宝宫殿楼观观十方国土中，它既不是图像的一种收集储存，不是图像的收集储存，同时也不是通过什么科技来连通，而是什么呢？就是只要见到一切世界，就可以直接进入那个时空，而又不离当下自己的时空，它是同步的，这才叫十方无碍啊。你不要以为说有一个主客关系，我们是主，我们是本，然后他们是次，他们是客，然后我们主动这样的去打开去看，不是这样子的啊，这才叫做无碍，它不是图像的储存。所以你看，我们时时刻刻有障碍，因为我们娑婆的惯性思维很难在相对的程度上直接透到这样的法境中。所以说实话，往生论哈，我不知道诸位听得怎么样，就我讲的过程中都是时隐时现，有时候很法喜充满，今天一天就觉得阿弥陀佛就这个按着我的头啊，就觉得这个光明四射整个，那么有时候就觉得遥遥无期，没有希望，遥不可及啊。所以说这就是国土的差别相啊，国土的差别相。我们这个国土因为一直有障碍啊，电视频道也得转化啊，门也得进出啊，房子也得从这儿到那儿啊，这个火车还得一路，虽然这个高铁快，还得不断的开往前走啊，所以它总是有总和分的障碍，此和彼的障碍。在极乐世界没有总分彼此啊，所以大家想想，如果说我们再往生理物啊，从这个心地上去会一下的话，心地而言，它具足一切法的功德内涵，我们常说的一念三千，就是观十方无碍的理论支撑，一念三千啊。大家想想，我们常说的一念三千，那三千大千世界是怎么来的吗？有没有想过世界的层面是怎么出现的？为什么有重叠这个层叠感呢？啊，不知道诸位法师有没有去接触过《楞严经》里边讲过一个概念，我们可以，但是它也容易忽略啊，没有关注过，叫流变三叠。他并没有提出来说三千大千世界的概念，但是他讲到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就是在我们的一念心哈，一念心海中， 我们的功德心妙明真心中，不是封了六根吗？眼耳鼻舌身意奔向六个头，前面的在跑，后面的在追，就把我们的人格感官功能定在六根门头，实际上是一心所具足的。大家看我们现在，你看大家看东西和闻听声音和触摸，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在进行，它是一个东西啊。那么由于流变三叠，就是说众生世界呀，三世为千流，界定为方位，十方为界，三世为世，就合起来组合成一个十方三世的世界，叫流变三叠啊。东西南北，再加上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再加上上下，十个方位，加上过去现在未来，十个方位叠着过去现在未来，就有了十过去十现在十未来，再叠十个方位就成了百过去百现在百未来，再叠十个方位就成了千过去千现在千未来千十方世界，所以才叫三千大千世界，知道吗？如果我们在相上讲的时候，哦，一个日月太阳月亮，一个须弥山，那么这是一个小世界，然后怎么，可是大家不要忘了，万法唯心是心地法门变现的。所以为什么能够观十方无碍？因为我本来无碍的心地法是爱成这样的一个三千大千，那把这个障碍打通了就无碍了。这为什么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天人菩萨们，从第五愿到第十愿讲的就是什么？六根无碍，就是六神通、他心通、神足通、天眼通，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它无碍、无障碍。啊，那前面讲到的，因为我们触摸呀、眼耳鼻舌都是有障碍的，三千大千世界，再跟地水火风、跟眼耳鼻舌身意一交光，直成虚妄就成。实际上呢？你看我们现在，你比如说眼睛看东西，对吧？前面的人看，假如果说三千大千世界这个东西南北啊四个方位，加上过去现在未来三四十二，这本来是十二个点，咱们也不说它立体的平面的十二个点，但是我们眼睛只能看前，看不了后啊。那么两边呢，只能看前部分，看不了后部分，实际上就把功德打折扣了。所以本来是1200个点的功德，眼只有800功德，《楞严经》里面讲的。耳根为什么叫圆通了？就是四面八方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有1200功德。啊，流变三叠就是讲三千大千世界的形成粗线条的。那正因为它是从心地海中这障碍形成的，那我们消除了障碍以后，就能一念回心地海中，所以一念心就可以观十方无碍啊，就可以到达这样的层面啊。这我们讲到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地庄严功德成就啊，地庄严功德成就。那怎么讲呢？反正我们有时候我也是说说啊，今天也讲到说大家反复的听啊，我也这么喋喋不休的讲，到底讲的，你说这往生论哈、啊、极乐世界的情况也没有玄妙的义理，也没有这个合理的辩证啊，也没有这个相对的这个逻辑思维一样，好像就不断的就这么说，得不得得不得说，但是谁知道这是怎么样的。我跟大家讲，确实往生论里边的这些殊胜的这个内容哈，我自己觉得除了性没有任何的价值和意义，所有的价值意义都没有。你要够带着寻常的这种求法心来听，你会觉得真的越听越老套，越听越平淡啊，越听越苍白空洞，越听越十分教条。但是你一旦有性，你试试啊，就这个无边的殊胜，各种殊胜，各种功德，你一旦有性，所有全体的修正就在其中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啊，一切境界，你的信心就真的跟点铁成金一样啊，你的一切境界皆成无碍，你的一切法门 皆能通达。这就是我们学习往生论重在于此啊。所以为什么讲到我常有一个观点，就听法听懂听不懂不在首位，听对听不对是能否受用的关键啊。不管是自立法还是他立法，你看为什么叫判教？判教祖师们这么苦口婆心的从这个自利他利一行道难行道，又从这个三资粮信愿行来入手，就教给我们说就这条路，你就这么办，就这么如是信如是发愿如是念佛增进心愿啊。所以说讲来讲去啊，告诉大家就只有信的份了啊。今天呢就又信一会儿，就信到这儿，那内容呢就到这里啊，我们下次再讲，请大家合掌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
闻法功德殊胜行，
无边胜福皆回向，
无边胜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普愿沉溺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刹，
速往无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诃萨，
一切菩萨摩诃萨，
摩诃般若波罗蜜，
摩诃般若波罗蜜，
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
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好，随喜大家的闻法功德。